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二课。希伯来书的第三十二课题目是信心的见证人。信心的见证人，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七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一章相当详细引用旧约许多信心伟人的见证。我把这章的圣经分作三课来解释，还是说分作三次来解释。今天我们只能够先谈信心的意义，然后讨论三位信心的伟人，就是亚伯、以诺和挪亚，其他的就留到下面两课再来一起讨论。我现在要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使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劫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劫去了。只是他被劫去以前，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我现在要先说一下什么是信心。信心到底是什么？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两句话虽然很简单，但是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读起来有的时候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明白的。到底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什么？这两句话乃是按照希伯来诗的题材而写的对语，两句话实在是同一个意思。所望之事的实底，也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换句话说，我们信心是有一个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成为我们在信心上所盼望的那一个对象。那我们所信的根据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是圣灵借着先知使徒在圣经里面所写的真理。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这许多的应许不但成为 我们信心的根基还是根据，也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么到底盼望什么呢？盼望蒙神喜悦，盼望在神面前神喜欢我们，盼望因为我们得着神的喜欢就被称为义。那我现在要再解释称义到底是什么。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含义，称义就是在神面前得蒙神的喜欢的意思。我再说一次，称义就是神看为好、神喜欢的意思。我们中文翻成称义，常常觉得很文雅，意义很深奥。那么其实在希伯来人的观念，称义就是得蒙喜悦。所以我们在人的面前，人喜欢我们，那就是说我在这个人面前的这个人称为义。假如你明白了，那么就不会觉得这是太有神学的味道，弄得莫名其妙。好，我们了解这个信心的定义以后，那么现在第二节就说，古人在这心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古人就是指着在旧约时代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都在相信神的话语上有好的凭据，就是说神的话成为他们信心的凭据。第三节就说这一些古人怎么样在神的话上面得到凭据呢？第一个还不是讲到人类，第一个乃是谈到神的话创造了宇宙万有。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当摩西写无尽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知道上帝创造万物？摩西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地球是上帝所造的，就是今天任何的科学家、物理学家也没有办法证明地球不是神所造的。我们常常说，你能不能证明万有是神造的？我们要反问一句话，你能不能证明万有不是神所造的？假如你不能反证明，你就应该接受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我觉得这样才是合理，这样才是公道，这样才是合逻辑的。我们常常以一面反面的去反驳正面的，但是在反面的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摩西接受神自己的启示，说他用话创造万有，这个真理到现在没有人能够推翻。神用他的话造成一切。下面有一句，假如我们稍微有原子结构的知识，我们就不能不接受神说的话是正确的。第三节的下半节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有原子结构的知识都晓得，在原子的里面是一个能，这个能是一个空间，是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里面旋转，那么旋转的快就形成外面的原子的壳，还是原子的表皮，而这个原子的表皮就结构成为一个最小的单位，叫做原子核还是原子粒。我们整个宇宙就是这么来的。这句圣经的话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看见的外面的形体，那是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能在那边旋转运动而产生出来的。圣经的话非常正确，所以今天我们到20世纪才稍微了解原子的结构，还有很多原子的理论正在思想，正在讨论，还不大了解。但是不管你了解不了解，神创造万有的事就是按照他的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圣经 不变的真理。我们如果用信心来接受这个超我们理性所了解的，这不是迷信，这乃是相信神信实可靠的话语。所以信心就是单单相信神可靠的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的来往里面，我们也是相信人所说的话。这个人所讲的话如果是信实可靠，那么我们对他的信心就越来越强。假如这个人所说的话靠不住不可信，那么最多我们上当一次，他是两次以后就不再信了。但是圣经里面神所说的话句句都是可信的，我们可以自己去体会到。现在我们要来看亚伯的信心是什么。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与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德性仍旧说话。圣经对亚伯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只有在创世纪第四章短短的记载，在那里只介绍说亚伯是牧羊的。亚伯有一天从他羊群里面拿出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么后来该隐因为神悦纳亚伯就很不高兴，甚至起来打了亚伯并杀了亚伯。然后神就对该隐追赎他的兄弟亚伯，那么该隐就推辞说他不知道，他没有这个责任。但是神说，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神为亚伯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因为亚伯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什么话呢？相信神说人有罪必须用血来洁净，人如果在地上受人的欺负受人的逼迫，神会知道，神会替人伸冤。亚伯因为相信神这么可靠的话，所以他被他哥哥欺负鞭打甚至被杀死的时候，他不自己伸冤。因为他相信神的话不自己伸冤，这个信心就在神的面前得蒙神的喜悦，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所以神就替亚伯说话了。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在信心的伟人里面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人相信神会为受欺负的人伸冤报仇，所以我们不必自己伸冤，也不要自己报仇。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最悲惨的一件事就是报仇。在每一个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常常因为报仇就把最优秀的人才用在报仇的事上，就牺牲了。但报仇的结果怎么样呢？要引起对方的报仇，所以就所谓冤冤相报永无了结。这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把许多最伟大最有思想最本事的人才因为报仇，那没有了结的报仇都牺牲掉，这实在是太可惜的事。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相信神的话，神会替我们伸冤报仇。假如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我们信靠神不自己报仇，那么我们就能按照神的真理遵行神给我们所做的，我们就在我们短暂的人生里面做神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在神面前得蒙神称为义，也可以有信心的见证。
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我们要继续来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第二个蒙神称义的人。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5、第6节。以诺因着信被截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截去了，只是他被截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的寻求他的人。关于以诺的生平，在创世纪第5章很短的几节介绍他。这里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那以诺的信心是什么？以诺的信心是人可以与上帝同行。什么叫做使人与上帝同行呢？在圣经里面清楚的记载，除了以诺与上帝同行以外，还有一个人，就是挪亚。等一下我们会讨论的。但是圣经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人能与上帝同行其实很简单的，就是遵行上帝所说的话。那么以诺一生遵行上帝的什么话呢？在创世纪第5章里面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什么呢？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一句的话就告诉我们，以诺与神同行的事就是指着他照上帝的话生儿养女。各位，我们常常认为生儿养女是一个舒适的事情，是一个很累赘的事，但是这一节的圣经告诉我们，生儿养女就是与神同行。你觉得奇怪吗？因为生儿养女就是遵行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的计划。在创世纪第1章26-28节，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一个命令，一个旨意，就是要生儿养女。所以挪亚在生马土沙拉以后的300年与神同行的日子里面，他仍然生儿养女。各位，遵行神的旨意实在是包括很多方面，连生儿养女也是遵行神的旨意。以诺他觉得这是神的旨意，他就这么做了，他也发挥神给他的生命力，生命成熟的表现，生儿养女。这里注意，他不但生，他也养，就是教导的意思。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神的旨意，生了孩子以后同时要再教导。当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教导孩子，这也是遵行神的旨意。各位注意，从亚当一直到以诺，这好几代的时间里面，还没有文字来记载神的话语，就是一代一代口传下去。所以当我们生养儿女的时候，不但生，还要用神的话教导他们，这就是遵行神的旨意。今天我们如果做了父母，我们有了儿女，千万不要忘记遵行上帝旨意的一样，就是按着 深进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我们如果用神的话语教导儿女，也就是与神同行。各位，我们常常把圣经的真理弄得太过深奥，太过玄妙，以为我们做不到。其实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生孩子用神的话教导孩子，这就是遵循神的旨意，是神所喜悦的一件事。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诺不至于见死，那么我们就以为以诺没有死。今天很多的解经都是说以诺没有死，让我们用圣经的意思来了解死。死就是隔绝，死就是人与人的隔绝，叫做死。以诺没有死，就是因为他与神没有隔绝，在他一生的年日一直遵行神的话，所以神喜欢他，神没有离开他，他没有任何的一件事还是一个时刻离开神，因此称为不见死。我觉得这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否则的话我们常常会误解。我们如果一生遵行神的话，神就不离开我们，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死，人也找不着他。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人找不着他的尸体呢？很多人都是这么解释。但是下一句话说，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乃是说上帝接纳以诺的一切的行为，上帝接纳以诺的生活。人找不着他什么呢？人要找出以诺有什么时候离开神，人要找出以诺有什么不遵行神旨意的事，找不到。所以这里说人也找不着他，乃是指着找不出在以诺整个人生里面有哪一件的事不是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的，这个找不到。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肯靠着神的帮助，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一直不断的遵照神的圣经里面的真理去生活的话，人也在我们的身上找不出有任何的污点，因为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就被神接纳，就被神喜欢。下面一句话说，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分。上帝喜悦他什么呢？上帝继续与他同行，上帝继续的赐福给他生命的能力，继续生孩子，教导孩子。以诺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他信有上帝，他信神的话是信是可靠的，所以他就得着神赏赐给他，在他一生里面得着神的同心，也得着神所赐给他那受神真理熏陶长大的孩子。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有信心的见证人，就是挪亚。第七节说，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的事情在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有清楚的记载。挪亚的时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淫乱就是人违背神的旨意，因为淫乱就是不在合法的夫妻的生活，淫乱就是在夫妇的生活以外与别的男人或是女人有性的行为，这是违背神的旨意的行为。挪亚在那个时代也有着许多罪恶的试探，但是挪亚怕神，挪亚知道神所规定的是最好的，人 只能够有一夫与一妻，男人只能有一个女人做妻子，女人只能有一个男人做丈夫。如果越过这个界限，那就是违背神的旨意。创世纪第六章说，挪亚与神同行。这个挪亚与神同行，也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意思。挪亚一生虽然受到很多女人的诱惑，但是他不做那些事，他知道神的话只能够一夫一妻，所以他遵守这句话，因此他与神同行。然后挪亚怎么与神同行呢？神告诉他说，将来有洪水要淹没这个世界，神说你要造一只方舟，然后把许多的动物要放在里面，他一家也要进去。这件的事在当时的时代来说，是一件完全还没有出现过的，在当时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挪亚相信神说什么一定成就，他因为相信神的指示，就存了一个敬畏的心去做那一只方舟，就是接受神的指示，做他应当做的事。所以圣经提到挪亚说什么，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第七章第五节又再一次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这也是相信神的话而带来的义，他就说他因相信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就蒙神所悦纳。挪亚在蒙神悦纳这条道路上花了120年的时间去造那个方舟，然后又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方舟里面忍耐等候神叫他出来。挪亚一生蒙神喜欢的就是无论大小的事，在生育儿女的事上，在建造方舟的事上，他单单听从神的话，单单照着神的指示去行，所以神喜欢他。神喜欢他的一个明证，就是他和他的全家都蒙拯救，而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就自己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就是因信蒙神喜悦。这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也要这样的有信心，过着神喜悦我们的人生。所以因信称义，就是相信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照神的话去生活，这就是与神同行的蒙神喜悦，很简单的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